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卷是新约圣经《腓立比书》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腓立比书》。这一卷书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。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腓立比书第三章。保罗在这一章的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他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是为着将来能得着属天的奖赏而努力奔跑，他是为着将来能够毫无惭愧的站在基督的面前而努力。你我有一天也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，到底你是怎样跑这一场赛程呢？你是否有为主而活呢？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五节，保罗又说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这一节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讲过，今天再做一些补充。保罗说，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这是指什么呢？让我用我所栽种的橘子树来解释一下。今年我所栽的三棵橘子树都结满了果子，有些橘子还是绿色的，在这个时候来说，它们算是完全的，是完美的橘子。如果一个月之后你再来看看它们，如果它们还是现在的这个样子，那么它们就不是完全的，不是完美的。所以保罗说的完全是指所应该达到的成熟地步。我们也可以用婴孩来作为解释。假设我们有一个17个月大的娃娃，牙牙学语，走路也不稳，我们说他真可爱。如果17年之后你再来看他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那就大有问题了。保罗所讲的是成熟，他是说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完全的人，就是在基督里正常成长的人，让我们存着这样的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有保罗那样的心，就是与保罗一起去竞赛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说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可能你有一些的打算，可能神也要你做某一些的事，如果你愿意去做，神会指示你，神会带领心里愿意去做的信徒。诗人告诉我们，不要像马和骡子，要被人用缰绳来拉动。 如果神用这样的方法来引领你的话，会叫你受伤害的。为什么他不以他的眼目来引领你呢？那正是他所使用的方法，也正是神所说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如果你想得神的指引，他必定向你写明他的旨意。我听过有基督徒说，要是我知道神的旨意，那就好了。能否知道神的旨意，关系到你自己与主耶稣基督的亲密程度，也要看当主向你启示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照着他的旨意去做。没有一定的公式去帮助我们寻得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能随意的过基督徒的生活，而又同时期望得着一个意象，或者是得到天使的指引来渡过难关。要想知道神的旨意，是要靠我们每天与神同行，并且愿意由他来引领，这样会使我们一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心中也会充满喜乐的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6节的经文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保罗鼓励腓立比信徒加入竞赛，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们来得的奖赏。下面保罗就拿自己作为例子，让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7节的经文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我盼望我也能够像保罗那样说，但我不能，只有保罗能。他说，如果你想知道怎样做，你就看我吧。这也不是模仿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应当学习分享在基督身体里，就是教会里基督的能力。我认为信徒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聚会也是可以的，那不一定是一间尖顶的礼拜堂，只要哪里有神的仆人真正的传讲神的道，我认为哪里就是信徒可以聚集的地方。而且你也应该支持那里的工作，如果你不支持，恐怕就不合乎神的旨意了。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有这样的意思。现在保罗讨论一些反面的事情，让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8节跟第19节的经文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对于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说，这两节的经文对他们做了严厉的谴责和定罪。他们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所行的与事实相反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，那是很可惜的事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他们被自己的胃口所牵引。有些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，对于金钱有极大的胃口，他们为了赚得金钱就不择手段。另外有些人对性特别有胃口，性几乎成了他们的神。还有些人则贪念，这就引起了纷争和追求虚浮的荣耀。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把心思放在属地的事物上，他们为自己而活，也为自己引以为荣。本来是引以为羞耻的事，他们却引以为荣耀。保罗在这里是说，如果你信靠了基督，如果你经历了像大马色路上那种巨大的改变，如果你的心思、时间、才干是以基督为主，那么你的生命必然会有所不同。雅各书第二章十七、十八节说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的行为表现出来，那么你就很难使你的邻居相信你是一个基督徒。他是以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的信心的。正如加尔文所说的，只有信心叫人得救，但那叫人得救的信心不是孤单的。有人觉得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这一句话很露骨。说实话，他们的光景正是那样。如果基督徒单单追求这世上会过去的事，单单思想地上的事，那实在是很可悲的。接下去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腓立比城是罗马的殖民地，城里的人遵守罗马的法律，他们的穿着也像罗马人一样，说的也是拉丁话，一切都像在罗马那样，因为它是个殖民地。今天信徒或者说教会应该是天上的殖民地，信徒的言语举止就应该像是在天上那样，但是很不幸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保罗说，我们是基督差到地上来的使者，是在地上代表着天上以及天上的信息的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接着保罗说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保罗表达了信徒的盼望，就是欢欢喜喜的等候基督的再来。新约信徒所盼望的绝不是大灾期。他说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之后，接着又说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并没有提到经过大灾期，那是一段审判的时期，而教会不必经过这一个审判，信徒不必经历大灾难期，正如以诺不必经历洪水一样。很多人认为主耶稣要保守教会经历大灾期，是的，他能够，只是神保守挪亚在方舟里叫他经历了洪水，但是他却把以诺从世界提去。在大灾难期间将有两批人是属于神的，一批就是将要被提去的，正如他对腓拉铁非教会所说的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的话。另外一批人则要经过大灾难期， 那要包括一大批的外邦人和144,000以色列人，这些人要经历大灾期，因为他们要接受神的印记。我要指出，凡教导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的，都是荒谬的。持有这一个看法的人认为，圣经并没有一节的经文说到教会将不会经历大灾难。不错，圣经并没有讲，也没有一节的经文提到教会怎么做其他的事。例如，我深信在永恒里，我们全都有一个地位，一份工作去做。不过对这方面的事，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讲到，只是圣经就清清楚楚的讲到，教会对将来有一个荣耀的、奇妙的盼望。我们常以为在现在与教会被提之间，似乎时间很短，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要在什么时候再来。很显然的，保罗认为主会在他那一生中再来，但是他并没有提过自己会经过大灾难期。他一生经历过很多的患难，只是他不认为那些患难是大灾难。保罗的话含有喜乐的期待，他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是先经过大灾期才等候主再来吗？不，圣经没有这样说。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。保罗是蛮有喜乐的，盼望基督的再来，他不是盼望大灾期。接着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21节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卑贱的身体也可以翻译成为腐败的身体，这意思是说，基督要改变我们这属地的身体。我们这属地的身体受到许多的限制，它已经适应了这个地球，却不适于天上的生活。他又说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这身体是会朽坏的，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离开这个身体，因为他们是会朽坏的。我们的身体将要改变，变成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也就是说，那将会是像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，那是荣耀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1、52节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。保罗说，这身体的改变是忽然间发生，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发生的。有一些人把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这一节的经文误解了，他们以为启示录中的其中一位天使所吹的号声就是这里所说的号，但是这里所说的号筒并不是启示录那里所指的。启示录那一卷书是有关以色列的，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期间，一听到号声他们就要启程。当时有两只的银号用来催促他们上路的，以色列民惯于使用号，但我们却不是。相信你知道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到的号 那是跟教会被提有关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请注意，这里说的是神的号。难道有人把号交给加百列，叫加百列吹号吗？我怀疑加百列是否拥有一只号。经文说是主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这给我们看到主的声音是具有威严的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，约翰描述荣耀的基督的声音说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。约翰转过身去看，就看到荣耀的基督。约翰是听到他的声音的。启示录的号与教会无关。好了，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就讲完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开始讲解腓立比书第四章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。我们在第一章看过基督徒生活的哲学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到基督徒生活的模式，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基督徒生活的目标。接下去腓立比书第四章要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力量。如果没有力量给予基督徒来生活，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，也是没有用处的。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是非常要紧的一章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来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的经文先读过一遍。这里说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。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好，今天我经文就读到这里，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再来详细的讲解腓立比书第四章。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按时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。从腓立比书这一卷书里面，我们看到许多宝贝的真理， 让我们看见一个信靠你的人是大有盼望的。不但我们今天信靠主得救，罪得赦免，我们还有荣耀的盼望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有一天我们要站在您的面前交账，有一天我们要从您那里得到奖赏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，设定我们人生的目标，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你的标杆直跑，要得你给我们的奖赏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